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向你祷告祈求，愿今天我们的敬拜从头到末了都蒙你的喜悦。我们现在要来听你宝贵的话语，就求神你赐智慧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借着卑微的人能够传讲你那天国奥秘的道理，因为你的灵要借着你的话来传给我们。你的话就是真理，真理在哪里就得以自由。愿今天你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因着你的话语得着那属天真正的自由，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保守我们讲的人、听的人的心怀意念。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这一段话呢，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的困难的，常常是被人所，尤其是有慕道的朋友呢，所会要挑战。那我们一直在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耶稣有一个开路的先锋叫做施洗约翰，他当时就来到了旷野就传道，他就向众人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过了一些日子呢，耶稣自己也出来了，可是耶稣主要的是在犹太的一个境内，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最近看到的一些可能就是在加百农、加利利的那个地方，耶稣也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跟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没有多少，施洗约翰传福音没有传多久就被人家杀了，那耶稣我们也知道传福音也传道也不过三年的时间，他们都传同样的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对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说呢，传福音是他们在世上最重要的使命。讨生活、做工作、赚钱还是其次，我们在世上的使命是要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天国是我们传福音的主要内容。我下个礼拜会讲到天国。那可是耶稣呢，他传福音是有次序的，所以耶稣是事实上是最有智慧的老师。虽然他可能没有去，圣经没有记载他到底有没有去读过书，可是他是充满智慧，因为他是神， 所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传天国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他只有三年的时间，所以时间有限，所以他做事有次序。他首先呢，是我们上次讲的，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团队，就是新的同工，所以他就设立了十二个门徒，变成十二个使徒，让这个使徒能够继续的传下去。因为耶稣知道他三年之后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传福音的工作必须要一个团队来继续。今天对我们来讲，这团队就是教会里的同工。因为如果一个教会呢要能够持续下去呢，一定要有同工在这教会愿意花上时间，花上代价。所以教会的团队很重要，没有团队呢，传福音还是不用提了。那接着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耶稣团队建立了，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的观念，家庭家。这个家庭是一个属天的家庭，不是我们属世上的家庭。这个家庭对你我今天来讲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属天的属灵的家庭，这家庭的重要。下个礼拜呢，我会继续讲耶稣不止进了建立了新的团队新的家庭，耶稣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就是这个天国的奥秘。所以耶稣是有次序的，我们不要以为他只是个木匠，没有什么水平，没有什么学问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是主题是告诉我们耶稣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呢是要借着圣灵使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重生，组成一个属灵的家庭，也就是教会。我们知道呢，犹太人非常看重家庭，非常看重家庭。犹太人很像中国人，或者是中国人很像犹太人，非常看重家庭。然后耶稣是身为犹太人，也不例外。虽然我们读圣经读到好多地方，尤其今天最后的那段呢，好像耶稣很冲，谁是我的母亲？好像连母亲都不认这个感觉。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一定有原因的，因为耶稣很注重家庭。我举几个例子可以告诉你们耶稣如何的注重家庭。耶稣每一年呢都会跟着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圣经有一段告诉我们说，每一年到了逾越节的时候呢，耶稣他的父母要上耶路撒冷去，他就跟着去。那个时候一直到他十二岁，他们都按着节期都上耶路撒冷。哦，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也是蛮远的哈、哦。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开个车子还 GPS 这样子，可能一下子就到了，要走好多天的，走几天几夜。那我们以前带孩子，还不是说去耶路撒冷去玩，他们一路都会说什么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没有？在车子有冷气，这么舒服，累了就睡觉了，醒来还说我们到了没有？那耶稣从小一直到十二岁，每一年跟着父母爬山涉水的，从家乡到耶路撒冷。如果没有家庭的观念的话，他说你们去就好了，我是孩子留在家。所以他们犹太人呢非常注重家庭，守节要去全家都去，大大小小都去，辛辛苦苦的爬山涉水好多天才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家庭观念很重要。还有呢，圣经虽然没有说，可是历史学家，犹太人的历史学家考究呢，说耶稣肉身的父亲叫约瑟呢，很 很可能他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刚刚那段经文说他十二岁，很可能没有多少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因此圣经很少讲到他父亲的事情。那耶稣是长子，虽然不是从约瑟生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是玛利亚跟约瑟的老大。当时呢，儿子要继承父亲的工作，他父亲是木匠呢，他自然就是木匠。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约瑟跟玛利亚后来生了很多的孩子。圣经有一段呢，说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还教训人。他家乡的人就说：“哇，他怎么这么有智慧？他怎么有这么行异能呢？”结果他们又说了一句话，这个意思说，这个耶稣我们从小看他长大，可能他那些伯伯婶婶还帮他换过尿布的，都知道他的从小，说他怎么聪明了起来了，能力哪里来了？就他们就说了一句话，他家乡的人啊，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说木匠的儿子哦，他说这不是那木匠吗？就意思说，这个家伙现在怎么传奇到来了？想当年他是个木匠而已嘛，所以他一定做过木匠。然后接着说什么，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可见当时约瑟可能已经去世了。通常都讲爸爸的儿子，不讲玛利亚的母亲的儿子。那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至少他有四个弟弟。我们知道雅各跟犹大在耶稣没有死复活之前，他们一家都不相信他的，直到耶稣死复活之后，雅各跟犹大就信了。哦，原来这位我的长兄不是普通的长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后来有雅各书，就是他这个弟弟写的，犹大书就是他另外一个弟弟写的，还有他的妹子们不也在我们这里吗？这群家乡的人就厌弃他，这是什么木匠而已嘛，他的兄弟他的弟弟妹妹都跟我在一起的，说什么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非常可以肯定的呢，耶稣他在这个世上用人的儿子这个身份一定做过木匠，至少做了很多年。我猜想呢，如果给他保守估计，15岁他父亲去世的话，他30岁出来传道的话，他至少做了15年的木匠。他为什么要做木匠？他五柄鳄鱼的故事我们都听过嘛，对不对？他不是出来传道的时候才会五柄鳄鱼，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木匠做木匠，他可以说木头变椅子，木头就变椅子了。哇，生意很好做，他那个生产线太容易了，树木变成木头就变木头了。可他做过木匠，他做木匠要养活他一家的人，他做木匠要养活他的一家的人，直到30岁。想想他做了15年的木匠，这些弟兄姐妹差不多养了差不多了15年。可是相对呢，他在这个世上用神的儿子的身份做传道的工作只做了3年。他做世上的工作做了15年，做天国的工作只做了3年。可见他对家庭还是蛮注重的，他不会说我15岁就离家出走，不要这个家庭。他还负责他做长兄的责任。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临死前还特别把他的母亲交托给他最信任的一个使徒，就是约翰。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观念，耶稣是犹太人，他 他仍然保存了犹太人的传统，非常注重家庭。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想更深一层，为什么圣经这么讲。在这里呢，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你我每一个人因着血缘的关系，我们都有世上的家庭，我们都有，每个人都世上的家庭。当然有一些人是孤儿，那是很不幸的，可是一般人都有世上的所谓血缘关系的家庭。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了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家庭，这个属天的家庭要比这个属地上的家庭还要重要。因为属地上的家庭会因为家庭中某人的去世呢，这家庭就不见了，家庭就结束了。可是属天的家庭呢，不会，是永远长存的。这属天的家庭，即使我们在世上分离，因为死的分离，可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会在一起。所以这属天的家庭是没有能力量可以打破的，连死亡都不行。因此呢，我们要把属世的家庭跟属天的这个家庭呢，优先次序要做个比较。这是耶稣在这里主要告诉我们。那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聚集，我们被人家称为，不管称为基督教或是怎么样，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成立的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非常的美好。老实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你们自己想想就知道。像比如说，像我的例子来讲，我属世的家庭，我父母在加州，姐姐在加州，哥哥姐姐在台湾，我跟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可是他们又没有信主，所以有些事情也很难沟通，很难相交。所以呢，这个属肉的家庭虽然都是亲人，可是那种关系还是有点距离。可是很奇妙的，信了耶稣之后，在加拿大的时候，在那教会二十几年，这个属天这个家庭的弟兄姐妹就很亲密。我们只要有机会去别的地方，前阵子去华盛顿 DC， 一踏入那个教会，也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可是都是基督徒呢，很自然而然的什么关系自然就拉近了很多，只第一次见面而已。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属地上的家庭不是说不重要，可是它有时间的限制，它有关系上的一些隔阂。可是属天的家庭呢，没有距离的，这个可以存到永远。那你想想，哪一个是有优先的次序？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在这里呢，马可呢很奇妙的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在这边用一个方法告诉我们说，起先呢，耶稣是被他的亲属，好像被亲属给，不能讲那么严重，攻击。那些亲属，我们就讲那些亲属是他的表兄弟好，就亲属，就是他的亲戚认为他是癫狂，所以他的亲戚都有点癫狂，觉得他不太对劲，反对他。结果后面呢，亲戚表兄弟行不通，母亲牌总可以了吧？妈妈的牌打出来，弟弟的牌、妹妹的牌打出来，就用他真正最亲的人来了。这群人呢，来了也站在外面，也反对他了，说耶稣在里面做什么，癫狂。 然后正中间呢，让我们看到最厉害的攻击，就是从那些文士、那些所谓的信仰的专家，说这个耶稣啊，鬼王赶鬼，被鬼附走。两边前后被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庭来攻击，那中间呢，被一个照理应该说是犹太人的会堂，应该是犹太人的属灵的这家庭来攻击，好困难。所以耶稣才这边讲了一句非常严厉的话，就是说亵渎圣灵呢却不得赦免，很严厉的话，在这个最困难的当中他就讲出了这句话。那我们就会好好的思想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今天呢时间我们挂了，快到了，很快，这时间没有调整，我们看的时间好像还一个小时。今天从三方面我们来看看耶稣建立这个新的家庭。首先建立一个新的这个属天的家庭，一定要付代价，一定要付代价。耶稣付上代价，耶稣在忙碌中连饭都顾不得吃，耶稣在这个世上劳苦奔波，连饭都不得吃的。你要了解啊，当时耶稣去传道的时候都是走路的，走遍了，不像你我今天，我们今天的人很少走路。最近我要提醒自己要常常走路。前阵子我小女儿说生日，我问她说你生日要买什么，她说买个 Fitbit， 对不对？就是那个现在很流行的挂在手上记录你一天走几步路的，有的还厉害啊，你坐太久了，你会把你用个闹钟说你坐太久了，站起来走走路。我们现在人是这个样子，以前的人还需要这个，他只能走路了。耶稣付上代价到处走，没有高速公路可以走，都是那些山坡路、碎石路，下雨就是走烂泥路。耶稣走遍各地，走到个地步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的门徒上次我们看到在路边实在饿昏了，这个老师不饿，我们可饿了，就在路边就随便摘一个东西就吃了，对不对？耶稣坐下来也没时间吃饭，所以他一坐了下来，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他要医病赶鬼讲道。耶稣付上为这个家庭付上多少的代价，为这个属灵的家庭付上多少代价，所以历世历代很多耶稣的门徒呢都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到一个地步呢，他家里的人都认为他是有问题癫狂，要把他抓出来说冷静冷静，不要这么的迷，冷静冷静，吃点东西。对犹太人当时能吃东西都不容易，因为他们很穷困，能够吃东西还不吃，可见是多么的付上代价。耶稣为这个家庭付上极大的代价。接着呢就看到了这群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别西卜这个名字很有趣，别西卜呢是魔鬼或撒旦的另外一个称呼，别西卜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就一家的主人，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这个故事非常有趣，是什么样呢？耶稣每一次到哪里他就是主人，所以耶稣一进了房子呢，他一进了屋子嘛，他就是主人，大家就围着他。可是他们说这个耶稣呢癫狂， 癫狂英文是说他是 out of himself， 说他已经不在里面。结果的那些人说，那时候他不在里面，魔鬼在他里面，因为别西卜附着他，所以魔鬼成为他的主人。意思是这样子，是耶稣每到一个地方，他一定是做主人的。你看圣经，可这一群人说不，耶稣不是主人，魔鬼是他的主人，可见是多么严厉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借着他们说别西卜附着他这句话呢，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一个新的教会或者新的神的家庭，我们要付代价，我们要怎么建立这个家庭，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家庭呢只能有一个主人，你这个家庭不是耶稣做主呢，就是别西卜做主。教会也是这样子，一个教会如果不是耶稣做王掌权呢，就是别西卜做王掌权。所以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主人，因为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因此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所以一个家庭要建立，告诉我们只能有一个主人，只能有一个房子的主人，别西卜就这个意思，房子的主人只能一个。你不让耶稣做主，你就是让别西卜做主。然后呢，一个家庭要建立呢，不能自相纷争的。耶稣真的告诉他们一个常识，如果一个国家打来打去，就像我们以前中国什么诸侯割据啊，什么什么几国分裂啊这些的，一个国家如果自相纷争，那国家永远站立不住。你我都知道，因此如果一个家庭自相纷争，那个家就站立不住。属世的家庭不能有纷争，你我都应该知道，属灵的家庭也不能有纷争，因为有纷争的地方是站立不住的地方。耶稣就告诉他们，用这道理当场告诉你我，如果我们教会在这边所有的听到的，也许你曾经家庭上有任何，婚姻上有任何所谓的纷争的话，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把它放到后面，我们就在神面前求神帮助，说从此之后我的家庭不能有纷争，包括世上的家庭，也包括属灵的教会的家庭。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一定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忍耐。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主人，不能纷争。这边又告诉我们耶稣比那个壮士更厉害，意思是说你我没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被别西卜在我的心中做主。那个壮士就是别西卜，魔鬼撒旦在你我心中做主。可是耶稣说，但是现在来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他要抢夺那个壮士的家具，就是你跟我呢，他会把那个壮士给捆绑。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捆绑了魔鬼撒旦，因此你我才能够被耶稣夺去，你我才能够建立这个属灵的家庭。属灵的家庭是一个主人，不能有纷争， 一定要被一个更强的耶稣基督来夺取。因此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很严重的话，说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因为耶稣是充满的圣灵，他的心中是充满圣灵，因为他跟圣灵是一位。他们说别西卜在他的心中亵渎的是谁？就亵渎他心中的那个嘛，亵渎圣灵。所以你我对耶稣什么样看法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他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这一句话常常困扰了很多人，可是当你看到这句话，你如果会害怕的话，你还有救，因为你被这句话提醒，你还没有到一个亵渎圣灵的地步。因为一个人到一个亵渎圣灵的地步的话，都已经麻痹，看到这句话都不在乎。所以你看到这句话还会影响到你心里的话，你还有机会，就求神帮助。然后呢，最后呢，一个新的家庭的组成分子呢，就是这一群周围坐在耶稣旁边的属肉体的家庭，就好像他那些弟兄姐妹啊，弟弟跟妹妹，都是什么？站在外边的边缘人。我在教会这些年呢，很老实跟你们说，在教会很多边缘人，就是说在救恩的旁边的，都是站在救恩的旁边观望的。然后呢，都会说，他们说句话是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耶稣的，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你帮我去祷告，我做个边缘人还蛮安全的。很可惜的，很多人有机会听到福音呢，就好像他的这些弟弟妹妹呢，属世的家庭，可是他永远在属灵的家庭做个边缘人，保持距离，打发人去，你帮我做代表。有些父母叫孩子去教会做代表，有些孩子叫父母去教会做代表，或者丈夫叫太太，太太叫丈夫，都是边缘人。可是耶稣说什么？边缘人不是我的弟兄姐妹，坐在我周围的人，这边耶稣是讲说坐在我周围的，所以他看那些周围坐着的人就说什么？哇，我的弟兄姐妹们。然后呢，他说遵行神旨意的人，一个属灵家庭，真正属灵家庭建立的分子呢，绝对不是边缘人，是愿意坐在耶稣基督周围的，紧贴着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进到他里面的人。所以圣经才会说，若有人是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他成一个新，成神完全新造的，崭新的，旧的过过去，新的开始。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这段的时间，这段的经文很简单清楚的要告诉你我，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属天的家庭，这个家庭他付上代价，你我要付上代价。我们在教会中总要有人付代价，你想想看，我们付的代价还不多， 我们是还是蛮现成的，就是在美国教会，对不对？美国人让你我在这边聚会，他付上多少代价？他付上水费、电费这些，我们虽然有奉献给他们，少之又少。所以一个新的家庭一定要有人付代价。这家庭要建立呢，要知道家庭只能有一个主人，这家庭绝对不能有纷争，这家庭一定要让那个最强的那个主人给控制，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千万不要做属灵的边缘的人，不要派人家去做什么什么，要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围着耶稣，周围坐在耶稣的旁边，说：“神啊，我在这里，我要听你的话，我要遵行你的话，因为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都是耶稣说都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就在这里，不是说我说而已，按照圣经所说。”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